禅师开示这样讲：有佛处莫停留，无佛处已走过。有佛的地方你不要停留，没有佛的地方赶快走过去。这是说，既不能着有，也不可偏空，有无两边都不立，中间亦无有，那就是中道义，也就是天台宗的空假中一心三观。所以相不是没有，而是幻显体用的。假如真性不能显示幻相而起用，那是一潭死水，佛性还有什么价值？我们用功修行就是为了除尽执着幻相的妄习，而不是死坐在那里不动。若能觉醒，时时不住于相，也不止于法修行，就走上正路，入于无修之大自然住了。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今天接着学这个大手印诠释。我们学到了这一段禅师开示这样讲啊：有佛处莫停留，无佛处即走过。我们看到这样的言句的时候，就知道这是描述我们的真心无住啊。说有停留有住处，那就不是我们的真心了，是我们的意识，那个意识之心啊，妄识之心啊。那说有佛处莫停留，无佛处即走过，就是连这个圣境和这个佛，我们认为至高的这个佛啊，有师兄是这么认为的啊，在这个地方也不能停留啊。这正是描述我们的真心，就是这样子。有佛的地方你不要停留，没佛的地方赶快走过去啊。这是说既不能着有，也不能偏空啊。有无两边都不立，中间亦无有啊，那就是中道义。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修行用功的时候，哎，比如说我们打坐的时候，见光见佛，见到好的心境，或者是说我们有好的身心的愉悦的这样的感受啊，那等等好的地方好的境界也不要停留，这就是我们真心的显现。虽然你可能认识不清晰，但是你就这样做，就已经是无形之中符合了，就是安住在这个我们的本性之中啊，大知安住嘛，安住在这个无住上了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搞清楚，但是我们那个大家呢，都是不是偏空就是着有。一开始我们肯定是着有啊，这个相好那个相不好，我身体这儿不舒服，那儿痛苦，我又有了一点好的境界，我又入定等等，总是着有。功夫做得好一点了，哎，逐渐能够定下来了，是吧？他觉得，哎，这个比原来那个左右，我有功夫了，比那个好呀，比那个左右的那时候还要好啊！我入定了，我今天这一座时间打得飞快，是吧？等等，这个地方也不要住着啊，也不要住着，这就是定，这就是我这一座打得好。实际上，这个坐呀，它没有好坏。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好坏之分，心厌之别，那都是因为我们自生分别，哎，给它安个名字，这个名字没什么用处啊。所以上师说，既不能着有，也不能偏空。不管我们这个日常的动用中，还是我们这个打坐啊，坐在这儿啊，它都是一样的。哎，我们知道着有着空都是凡夫自有的这个偏见啊，所以有无两边都不利，好的也不利，坏的也不利，遇到顺境遇到逆境都不利。既然你都不利，顺逆在你这儿都是不可得，那就是我们的本心啊，就是在这个本性上安住啊。所以上师说，你看，既不能着有，也不能偏空，有无两边都不利，中间也无有。那既然你没有有也没有空，那这两边都没有了，上哪立个中间呢？对不对？那所以上师说，哎呀，中间也无有啊，那这就是中道，这就是中道义。 有的师兄弟，哎呀，我知道了，我不着有，我不着空，我安住于自性，那这个也不可得。祖师啊，用这样的语言道出，他是把那个心境告诉你，一尺毫无所得，毫无所主，这个才是我们用功的这个诀窍，是吧？那上师说了，这个也就是天台宗的空假中一心三观。天台宗它就是专门讲空假中一心三观。那这个一心我们就说就是能观之心啊，这三观就是空假中这个三谛。这个绝对不是我们想的这个空没有假怎么样啊，中是中间啊，这个都不是我们想的。这个地方这个空我们说是不可得啊，毕竟空就是不可得。那这个假就是说是虚幻之相，这个我们在用功的时候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个 一心三观的时候，但是它实际上是契合了天台宗的一心三观。这个宗它是讲的离开两边呐、啊，你看泯绝两边，两边都不立，这个是宗啊。所以这个空是毕竟空，这个假这它是说的是这一切相都是虚幻的，是吧？它是这样子，我们就说称为它是假，它绝对不是我们给它安立的那个名字为假啊，为空为中，而是你看那个地方说一心即能观自心，三观即空假中三谛，这个谛就是真理啊，你知道吧？这个空不是我们说的那个没有，这个叫空，我们说是正对有对这个，比如说我跟前有个杯子，哎，这个就叫不可得，这个就是不可取不可得，因为它是个众缘和合的假象，我们说它是毕竟空，它是空的。所以一心三观它在观这个空的时候是毕竟空，是所有的包括假意中都是空啊，就是说在空的时候我们说一念心观，这一念不可得，那所有的念念都不可得，还有所有的这个相啊它都是不可得，那这个才是毕竟空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假和中这两个谛它也是不可得啊，这就是人家天台宗的一种修法，嗯，他利用这种空观呀、啊、他能够把这个人的这个见识二惑给他除掉。所有的佛法它都是让你卸下狂心来见真心了、啊、都是这样子。再说这个假观，这个从这个假观我们说一念是假的，一念是虚幻的，那念念都是虚幻的，一切事事物物它都是虚幻的，是不是？那这个虚幻包括这个空和宗它也是虚幻的啊，它也是假的，它观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他要不称为空假中三谛呢，一定是契合佛法的无相之意的。再说这个假观，这个假观如果观好了，他就能把尘沙惑这个相给去掉，就把这个相给你破掉，说先明心见性，然后再净除习气，是吧？然后再起妙用等等。那这个人家天台宗他就是这样的一种修法。那个这个假观如果观到一念假一切都假的时候，那空和宗不是说也是假吗？就是说它没有任何停滞的地方啊，没有，就已经进入了佛智了，那么说吧，他就可以在他那儿佛智，那你想想他领会了佛的意旨的时候，他那个遍照就是遍观一切境相皆是假的，皆是虚幻之相啊，他就是这样。你像这个中观，他这个最后这个是中观嘛，还是一念心去观。这中观是指的什么呀？是空假都不立，是能所都不立，是中道义，是也就是说是真谛啊，这就是说还是讲我们的佛法的真谛啊，他就是讲这个宗，讲中观的时候，他这个一念心他不是三观吗？他这个中观的时候他是能够观到非空非有，非空非假啊，即空即假，这就是人家的这个 这个方法能够契合佛的这个滴滴大意的这个妙处。你想，我观一念为中的时候，一念不可为不可得，一念不是离开两边嘛？啊，离开两边嘛？那念念都是离开两边的，要是中都是中，包括这个空假也是化于中，化于中中啊。就是说，我们不执着空，也不执着于假，这两观，空假它是圆融的，这个就是中道观啊。那这个我们没有必要就是了解的那么详细是吧，但是我们大概知道我们在这儿心中心的修法，他说上师说不是说不作有也不作空嘛，啊，两边都不离，中间也无有，这个正好符合这个滴滴的中道之意，也正好就是说的，哎，正好恰好就符合了天台中的空假中一心三观的这个滴滴大意，它就是这样子啊。那我现在我们再看一下住，就是一心，就是我们有个有能观之心，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心可以容得下容得空假中三观，嗯，我们这个心空假中都不离我们的这一心啊，这三观，三观就是说空假中三谛，这三谛就是说是真理啊，啊，从这儿可以解脱呀，啊，可以会得我们的真谛啊，就是知一念之心乃不可得，就是我们这个心它是不可得不可说，而欲一心中圆修空假中三谛者，刚才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人家那个细细的修，哎呀，那个要起观的话，那肯定是也是要妄想要歇下啊，你歇不下你也观不成啊，对不对？也还是一念心，一念心里边具足什么十法界是吧，一念心具足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地方就是说一念中具足了这个空假中三观啊，这个你想想，那这个我们就简单的了解一下，就是我们的一心啊，我们这个真心可以融空假中三谛，可以借助于这个空假中能够证到佛的心底，圆成佛果呀。空的时候就是了得见思二惑，假的时候能观成功的时候，这个假的时候它可以了得这个尘沙惑，这个观到中的时候他就可以了得无明惑，就是无明这个相彻底破掉了，破掉无明相了啊，那这个就是圆成佛果呀，这天台中啊，他就是有这样的妙处是吧，用一心三观，从按照那个禅中，按照我们说吧，一心见性可以保任，然后净出习气，最后法身相当起大妙用，它是一样的，最后圆成佛果。我们的心中心法这个见，它暗合我们的用功方法，暗合这个天台中的空假中一心三观。我们再接着往下说，所以相不是没有，而是幻显其用的啊。我们能够识得真心，你就知道了这些相都是起妙用的，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有师兄说毕竟空，那这个相也空掉了，那是我们的认识，那是偏空啊。我们是说不可得，说到不可得的时候是指的这个相它本身它就是不可得，就是说我们不着相啊，不是说相这个相没有，把这个相坏掉，把所有的念头都弄得不起了，也不是这样嘛，那还怎么起用啊，啊，也不是把我们所有的前五十六十七十八十都给它灭了断了，像土木金石一样了，也不是啊，我们还倚仗着这个它本来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来就是我们真心的面，说应该是起妙用的，显现的这能显妙用能起妙用的几个方面，就是定义为它有这种作用，为哪一时哪一时，比如说第六识，我能善分别而不住，那就是我们第六识是吧，这是妙用啊。第七识平等性质，那你说第八识大圆净质，它所有的只要你会得了我们的真心，领会了佛法的大就是意志，哎， 那所有的这些诗都是我们的，都是来，都是我们真心起妙用的，应该是这样说啊。所以我们也不是断了，把那个念头断光，也不是把那个诗都断光，也不是把这个相都消灭掉，都不是。所以上师说，哎呀，相不是没有，而是幻显起用的。所有的相它都是幻化，而能够起显起，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幻象，这些幻化之相啊，才能够凸显我们的真心有这样的妙用，这个幻显起用的啊。假如真性不能显示幻象而起用，那就是一潭死水，我们并不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的。所以我们并不是说什么也不能干，什么也不能想，是不是？我们学佛是为了打掉我们对这种幻象所起的执着，是要破掉我们的执着这个心，破掉这个相啊，这执着幻象的这个为实的这个心啊。所以说不是一潭死水，如果是一潭死水，那佛性那还有什么价值，对吧？都修成石头木头，什么也不起，不起用，一己一人都没有什么利益啊，那就没有什么价值。所以我们用功修行就是为了除尽执着幻象的妄心，我们除掉的是我们认假为真的这等等这一切妄习，这些执着的习惯啊，而不是死坐在那里不动。而若能觉醒，时时不住相，也不知一法啊。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时时刻刻能够不住相，也不执着一法，这就是我们真心在显现它的这个用啊，是不是？这不知一法，我想不知一法这个法，它是指一切事事物物啊，不是光包括我们心中心法或者怎么样，是吧？我们六阴一咒怎么样，那事事物物它都成为法呀，这一切有相的或者我们这个心念啊，它都是法。比如说我们执着哪样的见地啊，执着有执着无，它都是法啊。所以我们要不住相，不知一法，这样修行才行。这不知一法这个意思就是说时时处处无住，就是上边上师也给我们讲了，要时时处处不住要不念不染，是不执一法涵盖一切我们认为有相的，或者是心相，或者是色相，它都包括在内了啊。如果我们能够不住一相，也不执一法修行，就走上正路了，这个就没错，这个就是修心。这个心它本质无形无相，就是我们真心啊它本质无形无相。只要你不住相，能时时不住，那这样的修行就你独处，你没有老师，没有这个祖师开始在这儿，你要掌握着这个要点，你就不会走出来。直修到最后就是如与无修之大自然中了。逐渐逐渐你能体会到你自己这个妄心歇下，能够自在应一切缘，不粘不染的这个真心的显，你能够体会到你这个真心时时无住，不粘不染的这样的自在光明无量通透啊等等，这就是说我们已经走向正路了。
无论何时唯以认识直指现宗，一切尽摄，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唯以认识直指所示的本性为正知见，真正领悟我们这个心就是一真法界，一真法界是统摄一切的，森罗万象都包括在内，任何色相都是自心显现的妙用，所以不要去着相，境界好也罢，境界不好也罢，顺我的心也好，逆我的意也好，都不去管它，那就时时刻刻都见性。六祖坛经云，见性之人言下须见，若如此者抡刀上阵，亦得见之。上阵打仗，心里有生死出入之见，这不行， 我被人杀了也无所谓，江头迎白刃，犹如斩春风。哈哈，斩掉就斩掉好了，斩了这个躯壳，我们的真心是不增不减，不生不灭的，还是堂堂的斩不掉。这就是见性人的作略。有请韦老师。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啊。我们这一段学习的内容就是大手印说的这个大手印之定啊。你如果不注意，像刚才说的，不是空也不住，有也不住，空有都不住，中也不住啊。这个你掌握住这个不住不着相啊，那你就是会得了无休止大自然住的心髓了啊。也就是说，你已经在这个我们本来是佛，就是讲大手印这个定嘛啊，你已经在不出不入的这个大定之中了啊，它就是这样的。哎，我们再接着往下说，就是说无论何时，唯以认识子子见中一切尽舍，这是个题目啊。我们看，无论何时，那就是不管什么时间啊。那我无论何时何地，不论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唯以认识子子所示的本性为正直见，唯一就是只有这样认识子子所示的本性为正直见。说告诉你这一切，刚才我们说的一切不住，对吧？这就是我们的真心，也就是说是我们的本性啊啊！你有这样的见解，这个就是正直见。那大家还在想，那本性什么样啊？告诉你，它无形无相，你没用什么东西，用世间的什么东西都描绘不出来。那但是我们能够体验到，能体会到这个本性在显现，在作用。比如说，我们能走路，能吃饭，能等等，能作用啊，能这样子。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我不知道呀，你说这本性太玄妙了，对吧？比如说我们说大风，风啊，那这个风你谁能描绘出什么样？但是它在用，它在启用，风是什么样？大风还几级？怎么样？怎么样？但是风它的体什么样？你看找不出来呀。但是它是有用啊，哎，正因为如此，我们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树的摆动的。啊，那个幅度的大小，我们就断定这个今天的风大呀、小啊等等，用这些相来确定，这个风是有的呀，它是在作用的呀。我们的本性也是这样，我们在走，如果我们在用，如果我们能够不住相的时候，你看我们的烦恼就歇下了，因为我们知道它一切都是空嘛，不可得嘛，它是假的嘛，对吧？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都是不可执着的，我们果真有这样的见地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会到本性在启用啊，在用啊，啊，你还要找出来，本性是方的，是圆的，或这是长的短，再告诉你它是无形无相。你要不知道，我们给你举个例子，给你举个风的例子，让你体验一下。不是没有形象的东西，这个东西就确定没有。告诉你，就是没有形象，比如风，它也有作用啊。这个确实是有嘛，对吧？我们的本性也是这样嘛，对吧？我们的本性也是时时刻刻在起作用。如果我们粘着，如果我们住相，假是这样的话，那就成了痴心勇士。那就不是我们的真心了，那便会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烦恼。我们只要着相，那就是烦恼无量无边，它就是这样啊。我们只要认识到它的这个本性的显现是个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们能够不着相，我们就是能够体验到我们本性的它在起的妙用，它确实不是我们认为的有或者无，它不在我们认为的那个有无之理啊，这之理，哎，但是对你不明白的人来说，你认识这一切都是幻化的，这个假象的时候，还没有完全认识清楚的时候，还是告诉你本性是有的，嗯， 确实有，因为作用嘛，在作用上见。一旦你完全了解了本性，就是能够认识清本性，它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这个时候，告诉你，本性也不可得呀。如果你着了这一个本性之念的话，那又离开本性了啊。当然，我们现在说是正知见的时候，还可以告诉你这个本性有啊。你现在烦恼，你认识本性，你就不烦了啊。你能这样子，就按照佛说的这种方法来树立我们的正知见，来这么做啊，那你就能够，从这个烦恼的这个轮回中啊，这个处理出去啊，确实是有这样的作用啊。你反正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本性，你不能用我们的这个意识之心去揣度它啊，那肯定揣摩不透啊。一到关键的地方，你就卡壳了啊。说真正领悟我们这个心，就是一真法界。我们上次说了，我们接着说，真正能够领悟我们这个心，就是一真法界。一是唯一啊。唯一绝代之体，唯一绝代之体，这个就是毕竟空啊，毕竟不可得嘛，一切都是虚幻，它毫无相可着嘛，啊，这个就告诉你，我们这个体它是绝代的，那就是跟我们众生认为的相对次这种相啊什么，它是不相干的啊，不相干的。这个绝代的意思就是能所生亡啊，没有我所，没有好坏，没有上下，没有，就是离开两边啊，这个是我们的真性体啊，这个就是绝代啊，是吧？真，这里边的真不说一真法界吗？啊，真就是不妄，妄就是我们认这一切色相为真实嘛，这就是我们打的妄想嘛，是吧？不妄就是唯一之真实，这是说一真啊。我们把能交彻容色万法，就我们这个心，它是无量无边的，它是尽虚空变法界的。我们的心量有多大，它就能容多少多少的这个形形色色的万法，就说你这个心，你是不可思议的呀。你这个心到底它的妙用，它的能量它有多大，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上师说这个妙用是无穷无尽的，所以我这个真心也不能用我们的方所呀，用我们这个什么范围啊，是这个都安不上，就是它是无形无相的，无处不在的啊。这就说我们真心啊，说这个唯一绝代之真心，它能容万法，而且这些万法它是交彻无碍的，它们是互相是无碍的。你想我们在无量无边的地方都可以同时具有这样的妙用你想想它是互相是不妨碍的呀，是不是？说到我们的心体的时候，我们能离一切想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觉，这个就是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能容万法的时候，我们这个心不是空空的，什么都没有吧？它是可以借助于幻象来奇显妙用的。就是说，这个时候含容了所有的一切，一切包含了一切一切。比如西方极乐世界，什么什么那个东方琉璃世界，什么是？哎呀！所有的，只要我们心能到的，这一切都包含在内。那这个总包含在内的这个，从相上来说，这个就是法界。实际上，这个界也是无量无边的呀，这个很大很大。但是我们的心量小，我们只能启用，或者说，我自己能够不烦恼啊，起不了利他之用的时候，那你的法界就这么小呗，对吧？你能利益大众的时候，逐渐逐渐的大了，大起来了，能够起无量无边的妙用的时候，你的法，你心的这个能容多少法，那你的法界就有多大了，是不是？那这个就是说我们佛的，你像我们释迦牟尼佛，他都 他说的都来我们这个世界八千番了，他可以同时划线，同时到任何一个世界去利益众生。你想想，这个就不是我们能想明白，但是我们的心，它的妙用，它就有这么就是无量无边，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一真法界，我们就搞清楚了这样子。哎，下边上师说的一真法界是通色一切森罗万象都包括在内，任何色相都是自心的显现，这个都不用解释了啊。所以我们只要不去着相就好了啊。所以不要去着相，境界好也罢，不好也罢，境界不好也罢，顺我的心也好，逆我的心也好，都不去管它，那就时时刻刻坚信。那这么一来，我们大家都能领会了哟，原来见性毫无难处啊，对吧？我们只要不着相，那这一切实际上顺也好，逆也好，那当下就是无呀，啊，当下就是空的呀，啊。哎，好，境界好也罢，那个不好也罢，那这个当下也是空的呀，啊，我们只要时时不住它，只要不着它，啊，还有什么好坏呀，啊？啊，因为上师说的很明白嘛，很直白嘛，对吧？我们都能按照上师、祖师、佛菩萨告诉我们的这样的正知见，领会了以后去这样行事，这样做。只要这样做，就是真心的显现嘛，就是真心的妙用嘛，正是。也就是说，见性也毫无难处，只不过是说我们有的境界过不去。比如说我们师兄弟最怕了，哎呦，烦恼啦，我就过不去这个坎儿。那你就盯着烦恼，你就没有想到我们那个心，烦恼也是我们自信的显现。你怎么不这样说呢？你为什么在这卡住呢？是不是？我就说见性见相即见性，那见相都包括一切呀，不是光包括你那个好相啊，你认为的你能过去的那个心里不难受的那个，那不是啊。那好坏它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我们一开始都说了，就我们的心，我们的这个心呢，它容一切染净诸法呀，可以舍一切。染净诸法啊，所以这个地方那就要力量啊，你过不去了，你难受了，你就想到，哎呦，我功夫还是没做好。实际上你知道吗，还是见性在这个地方没有识得透啊，被那个相蒙蔽了，就是这回事嘛啊。你看上师说你顺也好逆也好，你看都不去管它。不管的这个时候就是不踩他，你翻你的，我不踩你，对吧？如果能这样的话，你那个烦恼算个事吗？不算事。这个就是说要时时刻刻都坚持。我们再看六祖坛经云，见性之人言下虚见，若如此者轮到上者也得见。那你说呀，我这个地方杀人之事我干不得呀。你要生了这样的或者是好坏呀、善恶呀等等这个念，那你就是见其相不见其性啊。那这个任何事物它都有它自己的这个运行的规律啊。那遇到刀山遇到火海，你就停滞啊。就是你遇到这样的境界你就不透了啊。就是上师说你看见性之人只论见性啊，不言这个什么相啊，对吧？这个见性之人言下虚见，在一切事事物物上，在一切境界上，这个历练自己的不住相的这个心啊。所以那个上阵打仗心里有生死出入之间，就是你起这样一个念头都是妄想，就是这个意思啊。这就不行，心里有生死出入之见的时候这就不行，那就丧失身心了啊。这再一个你打仗你就这样的全是怕死鬼，怎么能够这个迎兵呢、啊、迎兵打仗啊，不可能啊，对不对？ 你干的就是这件事，对，就是在这个打仗的这件事上，你心里也不要生有生死出入之见，这个这样的想法不要这样想。嗯，我被人杀了也无所谓，就是说我们历练真心的时候，不起一念这个对峙、对峙啊，对峙这个执念、执心啊。我被人杀了也无所谓。那江头零人白刃，犹如斩春风，就时时无助。告诉你，时时无助，它就是我们的真心。哎，原来你们可能听上师讲的那个音频，他是说上海那时候是说日本到中国，不是发生战争的那个时候吗？说有一个师兄弟就是那啥，在大街上就要被人家杀了，因为他是个学佛的呀，他突然想起来师父告诉他的话，哎。我的真心是不死，那个人好像说那个日本人就拿刀砍了他一下，当一下，他也没有受任何的伤害。上师还举过这样的例子，就是你真能那样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不是我们看到的那种你认为的那个刀起头落或者是怎么样，是吧？那不一定啊，当然也有。你看说这个江头人白刃，犹如斩春风。就是你攒了也无所谓，嗯，他是说这个，他自己身心的感受就跟斩风一样啊，说的多轻松啊，对不对？实际上那个头都没了，对吧？他就是这样，就如同斩春风一样的这样的这个感受，这个就是不受而受嘛，不受而受，嗯。它就是空的嘛，嗯，哎呀，上师哈，哎，斩掉就斩掉好了，斩了这个躯壳，我们的真心是不生不灭，我们这个真心是不增不减，不生不灭，还是堂堂的斩不掉。真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你的就是真遇大事的时候，还真能抵得上去，就是说真管用，就不是说是理论的。是你修法修的真是认识真心了，遇事的时候那就管用，他不生烦恼，不起这些妄见啊，这就是上师说，这就是见性人的拙劣啊，就是说我们那个只要认得准，脚跟站得稳，只要不移，这样的时时处处在一切境界中练，是吧？他就有这样的受用功用。我记得我前几天看《法华经》吧，是说一个众生起见菩萨，他就是拿他整个身心在那燃灼了供养佛。嗯，如果说是我们样的，一个小火苗，一个小炭渣，那掉在身上都头痛的了不得，对吧？那他怎么可能这样的？你这个就是不可思议，你理解不了的。他就佛法就有这不可思议的作用。说你要不信。我们上次又说了，从后边给我们举例子啊，我们再看啊。
从前，松岳圆规禅师在宴座时，见一帝王带了很多随从，威风凛凛站在面前。那帝王见禅师不起立迎接，心中很不快，问禅师道：“你认识我吗？”禅师说：“我观佛与众生都是平等的，对你能另眼相看吗？”那帝王说：“我是月神，掌握着生死大权，能令人活，也能令人死。你怎么能用平常的眼光来看我呢？”禅师哈哈一笑说：“我等无生，你能令一个无生的人死？在我看来，身体和虚空不二，我和你不二，你能损坏了虚空和你自己吗？就算你能，我的真心却是不生不灭的。你能损坏的只是我的躯体，你不能损坏我的真心啊！你还没有证到这个真心，怎么就说叫我生，叫我死呢？”那月神被他说的怔住了。哎，这话我没听说过，还有不死的真心在吗？禅师继续开始说：“比如你现在是大神，你以前也是人啊。只因你为人耿直，刚正不阿， 做了很多善事，所以现在成了超生死权柄的大神。但是是谁做了月神？你做人时的躯壳已经没有了，是食神做了月神。你那食神和我们的佛性不一样，差那么一点点，差什么东西呢？有无明在，佛性就成为食神，把无明驱尽，食神就恢复为佛性了。纵然无明还在，佛性也不减少一分，应该是不增不减的。现在是谁做月神？就是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啊，而你全不知道。那月神经禅师开示后如梦方醒，当时就拜圆规禅师为师，皈依了佛门。有请魏老师。
哦，这个大神还好，他已经皈依佛法了。我们看啊，有意思，说这个从前，我看这个从前指的是唐代嵩岳圆桂禅师在宴坐时，就是他赴宴在那坐着呢。嵩岳圆桂禅师他是唐代著名的高僧，他很有名的，说这个神有五能五不能，说这个佛有这个七能三不能，出自于哪儿啊？就是嵩岳圆桂禅师。佛有三不能，他就是说，就是不能进众生界，不能度无缘众生，还有一个就是说不能灭定业啊啊！他是他这是说佛有三不能，但是除了三不能，不是其他的都能吗？是吧？他为什么提这个事呢？嵩岳圆桂禅师他很厉害啊！嵩岳圆桂禅师在宴坐时，见一帝王带了很多随从，威风凛凛的站在面前。那帝王见禅师不起立迎接，心中很是不快。问禅师，哎，你还认识我吗？你不知道我是谁，我的名声这么大，对吧？禅师说，我观佛与众生都是平等的，对你能另眼看相看吗？说这个地方就体现了我们这个嵩岳禅师啊，他是个悟道，是道眼通明的，众生与佛都是平等的，何况你什么大神啊仙啊，什么佛众生在我这儿都是平等的，也包括你，我这儿哪有这种分别啊，对不对？那个帝王说，我是月神，你就不怕我吗？你不认识我，你没听说过吗？我是掌握你的生死大权的，我能让你活，我也能让你死，你怎么能用平常人的眼光来看我呢？你看他这种我慢的这个心就出来了嘛，是吧？禅师一笑说，我本无生，你能令一个无生的人去死吗？在我看来，身体和虚空不二。这个地方就提出来，上面看到了没有，江头临白刃，犹如斩春风，这个身体就跟风跟这个虚空它没有两样。在祖师那儿，你看到了没有，这不是就跟你视线吗？这个嵩岳禅师他不就这么说吗，对吧？身体和虚空不二，为什么？他捕捉那个身体的那个色相为实吧。啊，我和你也是不二，你知道吗？这个事儿你知道吗？也就是说我这个身体啊和虚空没有两样，在我这儿没有两样，哎，你的身体和我这个也没有两样啊，你这二者这个身体和虚空啊它没有什么不同，哎，你看着虚空是什么也没有，就是一个空，你看到身体是有，不对，在我这儿身体它是见相即见性，它是离相而见性啊，所以二者没有什么不同，但我们现在肯定做不到，肯定是做不到的啊！我这个身体宝贝啊，我要保护它，你也保护它，保护不好它呀，知道吗？哎，就纠结嘛，怎么样怎么样纠结是吧？你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实际上我们这个身体它是当体即空的，我们刚才说了啊，是不可得的，是不可取的，是没有什么东西的啊。它只是个幻象，是个影子，是我们真心上的这个镜子上的影子啊。那在这儿，如果你不会的话，那你就问，那这个不二的是谁呀？这个认识到身体与虚空毫无两样的这个是谁呀？应该在这个身体与虚空这两样的时候也不准。 这个就要靠我们自己扪心，就回光啊，问问自己啊。那你看，再往下看啊，你能损坏虚空和你自己吗？你能损坏了虚空和你自己吗？说你的本性啊，你这个虚空和你的本性，你的本性如同虚空一样没有形象，这个东西你能损坏掉了吗？啊，就算你能啊，我的真心却是不生不灭的。就算你能，但我的真心是不生不灭的，不是你想的那个样。你能结束了我这个身体的性命，你认为这是在我这儿是有生命的？不对，我早已看透了，在我这个色身，它就是个幻想啊！在我这儿，我只认身心啊，这个就是不生不灭的呀啊！所以说你稍一起念都不行啊，你就该有那种痛苦的感受啊。所以你能损坏的只是我的躯体，你不能损坏我的真心啊。你看到的，你损坏我的躯体，在我这儿就像斩春风一样。这是明眼人证道的那种心境，他就是这样子的。哎，你想想，他这个真心亮入虚空，能够进虚空变法界，能够与一切处能够显现啊！那你想想，他会把他的真心居在他这个色科里，哎，在他这儿早都是一个幻景嘛，一个幻现的这个境嘛，是吧？哎，你还没有证到这个真心，你怎么就说我无声呢？这就说那个大神呐、啊，你都不了解什么是真心，你还说叫我生叫我死？你知道本来没有生没有死吗？你知道吗？哎呦，这个月生一听他说这话就愣住了，呀，他一想，我也不是一个。我这个，我既然成为神，我是有聪明的智慧啊。那么多人都没有成为神，我都成为神了，我是有智慧的，我才能够这个成为大神呢、啊，对吧？那你说这个我，哎，这个话我还没听过。那你我这么聪明的人，我这么聪明的一个神，你说这话我还没听过啊？还有不死的真心在？哎呀，那禅师说，哎呦。继续开始他，比如你现在是大神，你以前是人呐、啊，是吧？你自因你为人耿直刚直播，做了很多善事，你现在成了超生死权柄的大神。这个就给他说这个过程啊，有前因的 啊。但是谁做的月神？你做人死的躯壳没了，告诉他是死神做的月神，是你这个心，你不是着相吗？你做了好事儿。你不是得了好的报应吗？你这个司神化现为这个大神呗，这个就是我们都应该是知道的。你有什么样的心可以视线什么样的境界啊？你就视线为大神了呗，对不对？说你那个司神，你不要看得那么那啥，你这一世未神，你有左右我们这个生死的生杀大权啊、但是我跟你说吧，你那个司神和我们的佛性还差得远呐、不一样。他不知道这个，他心想了我有神通，对吧？他就说，哎呦，我有神通啊，你看我的能力比你们大，我可以左右你们生命。禅师啊就告诉他，你的四生和我们佛性不一样啊，差那么一点点，你那是有生死的，差什么呢？你那是有生死的，有无名在的，佛性就成为四生了。你不认识我们的本心，你不知道你时时无助，哎，这一切像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那你就是失神用事，就是你不认识一切不可得，一切都是幻象，一切幻象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现，你不知道这个，你不认识真心，你有这个无名在，那这个佛性就成为失神了。哎，所以你还在着相，哎，还告诉他，哎呀，你要把这个无名去干净，失神就恢复佛性了啊。就说纵然无名还在，佛性也不减一分。哎呦，这是给他讲无上法呢啊，可见这个大神他是有慧力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禅师啊，他不光度人类，他还可以度这个其他界的众生，是吧？这个 这就告诉他侄子给他呀，你纵然有无名债，但是你佛性没少啊，你没减少一分啊，因为我们的佛性它是不增不减的。你现在是谁在做月神？你做月神的是谁呀？禅师在点他啊，让他回光，来认识做月神的这个啊无形无相的这个本性。哎，告诉他，你做月神的是谁呀？就是这个不生不灭的佛性啊。哎，你全人不知道，你还在那儿嫌我有武能啊，我有神通，我可以左右你们生死等等，还在这四线，还四线大难，还威风凛凛，还说这个什么禅师为什么不拜他，我对他不恭敬等等，你都不知道你有不生不灭的佛性啊，你这个都不知道啊。哎呦，这个夜神你经这个禅师一开始后，他突然明白了，如梦方醒，他知道他那一切，这个主人他肯定在这儿如梦方醒嘛，是说他有器物，当时就拜了圆贵禅师。说给他做这个皈依的时候，不是说那有五戒吗？我记得，我记得有这个记载，所以这个大师就听到这个禅师告诉他，本来有不生不灭的佛性还不知道，他说那我也是聪明正直之人啊，我比其他神聪明有智慧啊，我愿意在这儿听你教授啊，你告诉我了这个佛性它是不生不灭的啊，我这个身体犹如虚空一样啊，我这个真心它是本不生的，也没有灭啊，他就听到这个他警醒了，他知道了，然后呢这师傅呀摆上香案燃上香，就是非常严肃的告诉他，你今天是不是要受五戒？他说是啊，我要让你传给我五戒，我做佛的这个弟子啊。那个禅师就问他，你能不淫吗？你看你这么大的谱，你能不淫吗？那神说，那我虽为神，我虽然是神，我也曾经娶过妻子，怎么算不淫了，对吧？那我有家有家室啊，对吧？那我怎么办呢？那个师傅就告诉他，不是说这个，是说你这个有了家室，你不可再有其他的夫妻之外的这样的苟合。哦，这神一听很聪明，这神说，哎呀，他磕个头，他说，哎呀，对，我能，你这样说我就能做到，哎。那然后这个禅师又问他，他那你能不道吗？不偷道啊？这神一想，我啥都不缺，我是神呐，我还会偷道？我能做到啊？那禅师说，好吧，那你能做到？所以说，我然后这个禅师说啊，这个偷道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是个神，你接受了人的什么祭祀啊、礼拜啊、等等吧。应该是善人得善报吧，恶人得恶报吧。你不会因为了享受这个祭祀，祭祀是恶人，也要让他得福嘛？他不是有那个生死大权嘛？你不会因为没有祭祀的这种穷人，那这善人，没有祭祀就会得祸吧？哎呀，那个神说，不是啊，我理解啊，对对，他就这样子。他然后又问他，你能不杀吗？你能做到不杀生吗？啊，你有生杀大权，那你他一想，哎呀，那我又做不到，我是干这一行的，我要决定生杀大权，这个有这个生杀大权，我干的就是这件事。那个禅师就告诉他，不是说不杀，而是说不能滥杀，不能误杀，不能疑，就是有疑也就判了案子就杀了。或者混乱上，那神说，哎呦，这样啊，那这个我能，我是正直之人啊。他还说，你能不妄语吗？我是正直之神，我何来妄语？那禅师就告诉他，我不是说这个意思，是说所有的言语皆须合乎天心，要合乎这个因果呀，合乎这个自然规律啊，对不对？哦，你说的这个要合乎自然规律啊，不是你认为的对就对，错就错，对吧？你要合乎规律，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等等，就这个意思啊。说这个神一听说，那这个我明白了，我能啊。那还有一条，他说你是大神，你不能为酒，就是饮酒啊，你所败坏吗？这神说，那我能，那我能。正因为如此，这个大神就成了圆规禅师的弟子。哎，他这个有意思，后边还有，我们一会儿再说。因为他这个前面我们就说了，这个圆规禅师啊，他不仅是个道眼通明的人，而且他是一个会法术的，哎，能接受住这一个异人，就是说不是我们常人嘛，异类的人，哎，他有这样的能力，我们下面再接着看啊。
还有那些依草树木显灵的是什么神呢？那是鬼。他在世的时候贪得无厌，造罪下了地狱，地狱罪受满了，出狱之后因为贪习还在，遇到草木就附上去，这草木就灵验了，这实在是贪鬼作祟，不是什么神。神者是大的鬼王，神通比其他的鬼大，都是着相，所以我们无论何时唯以认识直指现宗所指示的真心为要，心量犹如虚空，森罗万象无一不包括在我们的心性当中，我们要恢复本能，就要从现在做起，一切放下，时时认识这个佛性，不要住相，才有住着，赶快念佛，赶快持咒，最好一觉即空，明白这个道理去修，修净土也好，修禅也好，修密也好，都容易迅速成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去修都难成正果。有请雷老师。
好好好，我们接着刚才的那个故事再接着给他讲下去。因为什么呢？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圆贵禅师啊，他本身是个道眼通明之这个明眼人啊，他为这个大神受完五戒以后，这个大神呢，他真是一个聪明，真是一个有智慧的这样的一个神啊。他受完五戒以后，他就想，哎呀，我蒙受施恩的这个恩，这个施恩呢，就是终生难报。你让我做点啥吧，对吧？我要护持佛法。他的想法是这样子，他说，即使我能，我有五不能，我有还有五能啊，对吧？有我说这个五不能的时候，我就记得他有什么呀？说那个禅师问他，你能不能把那个日月星辰不按那个轨迹走啊？哎，你能不能叫那个太阳从西边升起，落到东边？就是说违背了那个这个自然的这个运行的规律。那个神说，哎呀，我不能。他不是五不能吗？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法。除了这个还有，我记得还有，然后他就说，那我想报恩，这咋办？我想报恩，我想为佛教做点事儿。哎，他说，你说天上的事儿，我确实管不了啊，但是我管地下的事儿，就是我在我范围之内的事儿，我可以为这个佛教护法嘛，啊，那个什么呀，做点事儿。我让我现的这些神通，我的这些法用，让不信佛的人能够升起信心，啊，能信佛的人更能精进，他是这样。那然后这个禅师啊，就答应了他的请求，就说，哎呀，这个禅师，这个松岳禅师，当时他就在东岩寺，他这个寺庙他为主持啊，在东岩寺，他就说，我东岩寺，你说着我看到了，你看我东岩寺，我这么大，我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寺庙，但是没有一树，没有这个树啊，啊，说你看北山没有寺庙吧，但是有许多树啊，那北山的树又不能在我寺庙里做屏障，就是为我这个寺庙发挥作用啊。他说你这吧，你把北山之树移到东陵，你这个事儿能办到不？这个神说， 我遵司命，今天我就干。哎，那神就告诉这个师傅说，那你小心啊，我这个是有动静的，就是说这个山动地摇的是吧，它这个要移，它不是说像我们说一颗一颗挖过去，它是把山呢或者怎么移过去，对不对？它是大动静，说你们不要惊慌，不要惊吓我啊，告诉你们寺庙的人不要害怕。然后这个禅师就把他送出去了。结果当天夜里暴风啊，雷雨啊，什么雷电啊，就是说晚上响声很大。早晨起来一看，北岩上的那个山上的那些松柏树啊，都移到他这寺庙这边来了，而且排列有序，哎，就跟你特意种植的一样。这个事儿就是说，袁禅师啊，他有这个摄受的这个能力啊，他听他的啊，这个师这个弟子这个大神听他的啊，那好，那这个就说这个袁这个禅师就说好。既然这样，这个东山寺现在已经好像安定了，或者是怎么样啊，已经就是不用再费心神了，是吧？他等我死了以后就来这儿给我建个塔，估计现在那个塔现在还有呢啊，东岩寺啊，他是唐代的一个高僧，肯定这个神僧啊，他这个道眼通明的这个神僧，他还有其他的记载。啊，我们就说很有名的，我们以前我也听过什么五能五不能，七能三不能啊。那这个事儿我们就算说完了啊，我们再接着说下一段。刚才说的是神，还有那些依朝父母显灵是什么什么神呢？那是鬼呀 啊就说没有大本事，但是有小的呀。但在世的时候贪得无厌，造了下地狱的这个罪，地狱罪满了，出狱之后因为贪心还在，那就是说多分的贪心，那招致了地狱之罪。哎，贪嗔痴，你就去看吧。嗯，什么样的就是最多分的贪嗔痴都是三恶道的畜生啊，地狱啊，恶鬼啊。哎，那这个就是和那个贪嗔痴那个是相应的。这个不怪别人，是我们自心有这样的心，现了这样的境界，这样的境啊。这就是说贪心足的人最后这个业力嘛，牵使他到了地狱之这个受了这个地狱之罪了，是吧？就这样的从地狱出来以后，因为还有贪心，因为他没有他可解脱到，你想修到什么样的程度下，就像我们心中心吧，永不堕三恶道，是修了心中心一百堕以后这样的，有这样的说辞啊。所以他这个肯定还有余习啊，不是你地狱满了你就怎么了，你就解脱了，他不是啊。嗯，所以还有贪习在，遇到草木就附上去了，这草木就灵验了。这个我们以前也听过这类似的故事啊，这实在是贪鬼作祟，不是神。哎，神者是大的鬼王，神通比其他的鬼大，就是神他有神通啊，都是着相，所以我们无论何时唯以认识子子见中所指的真心为要，还是说不着相，还告诉你能不着相者，实实无住者，那就是真心的显现。你以唯以认识子子见中所指示的真心为要，你这个心量犹如虚空，我们的真心就是这样的啊。森罗万象无一不包括我们的心性当中，这个我们都讲过了，我们要恢复本能，我们要恢复到我们的心量入虚空，那你就要不着相，就要从现在做起，一切放下，实时认识这个佛性，就要不住相。哎，不住相它必定就是我们真心它的显现啊，才有住着，赶快念佛，赶快持咒，最好一劫即空。这是上师告诉我们， 总而言之，你看我们今天学了，就是说那些大神他有那样的神用，生时也耐，就是生时他还是照样生时啊，对吧？他还是住在相上啊，对吧？这亏得有这他遇到这样的明眼人的禅师来点他，也是他自己的因缘时节到了啊。那这样子能够认识我们的本心，哎，能够时时把我们住相的这种习气除掉，也就是我们坐上心眼人不踩那个妄念，坐下怎么样，时时在静上练心，不住着，就这样嘛，就是这样啊啊！明白这个道理去修，修净土也好，修禅也好，修密也好，都容易迅速成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去修，都难成正果。你再也不要去找那个性的什么样子啊！你找不到的，你找不到的。你现在唯有这样子潜下心来，放下一切的。这样子上座怎么做，坐下怎么做，你总是说我八九百座我没见性，你怎么做的？你要扪心自问，是不是上师告诉我们了这个理？再一个就是过来人已经给我们示现，这样子就能够这个能够转化我们原来的这个妄心成为我们的真心而起大妙用。你怎么做的？关键是这儿，哎，你不要问别人，你看看你自己。
不可于各个妄念起伏上做各个调伏对治。这里讲调伏对治妄念，不可在各个妄念起伏上面着手，需在妄念升起的总根上下功夫。凡夫的妄念多啊，有的好色好的厉害，有的贪财贪的厉害。有的好名号的厉害，个人的妄念习气不同，若一一分别对治，以妄治妄，其妄更甚。如在妄心动处下手，则一了百了，归家稳作义。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接着说，这个就告诉你具体怎么用功啊，不可以各个妄念起伏上做各个调伏对治。如果是这样子做功夫，这样子修行的话，无有出气啊！你各个妄念，你在这个起伏上用功，就是起个念灭一个念，起个念，你对治它，那这个时间太长了，太难了，太难了。还是大舍应告诉我们是认识真心，认识我们的真心，能够不住相。我们下面开始说这段啊。这里讲调伏对治妄念，不可在各个妄念起伏上面着手。这个妄念的起伏，我们知道这个念头起来了，这个为什么起这个念，就是我们对境生心，或者是说我们原来的种子它翻起来了，它有就是我们内心那个着相，它就会升起这个念啊，起了这个念，然后灭了。这个念一天我们不知道起多少灭多少，就说这个妄念的起伏，它就是一个生生灭灭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妄相啊。这个妄念的起伏指的就是一个一个的妄念，生拉灭了，生拉灭了，起起伏伏。就是这个意思啊，要就是你不可在这个妄念起伏上下手啊，系在妄念升起的总根上下功夫。我们看这个总根，我想我们妄念为什么会升起呢？那就是我们知虚妄之念未真实，这就是我们的执着嘛。我们从来不知道这些妄念，生生灭灭的这些妄念它是虚幻的。我们把这个妄念虚生生灭灭的这种现象，我们就称为虚幻。哎，它是不实的。你像那个妄念，我们都打了，比如说我活到40了，我40年打了这妄念， 无穷无尽了啊，带来的烦恼也无量无边了，很多很多。那为什么会生起这个妄念呢？就是我们执着嘛。本来是虚幻的，我们认为它实有啊，它是幻现的，是我们真心的幻现的啊，幻显的，这样说也行啊。就是这个妄念升起的种根，这个妄念生生灭灭的这个根子，我们要弄明白它是怎么回事。这个根如果是不是我们有我们的本心的话，这些妄念无从升起。所以这个根它还是我们自心，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只不过我们认识了，那就变成妄心了啊。所以如果要能够把这个妄念的升起的根子找到，那这个狂心就歇下来了。因为这究其根本，这妄念都是我自心啊，都是我自心的显现，它都是不可得的。如果你能把这个理弄明白了，你这个妄念它这个根就没了啊，它还有习气有可能啊，那个根没了，你才好进入无修自修，才叫修行，正修行啊，在这儿下手。哎，这是我们大师又给我们指出来了这个，哎呀，这是心髓的东西啊，啊，这是要诀。凡夫的妄念多呀，有的好色好的厉害，有的贪财贪的厉害，有的好名好的厉害。个人的妄念习气不同，若一一分别对治，以妄治妄，其妄更甚，你知道吧？如果说你以妄治妄，上师告诉你了，你起了个念头你就对治了，起了妄念你就怎么对治的？这个妄念的，就是你对治完了，这个那还有更多的呢，还要起，因为你不认识真心嘛，他肯定是你不认识真心，他一股劲儿的执着，他随着业力牵转生心，生生灭灭，他这样，那就是期望更深，对吧？如在妄心动处下手，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妄念妄心刚一动，你就能发现它，那就在这儿下手，它一动你就发现它，啊、嗯，它都没有形成妄念的时候，你能发现它，那更好。就说一了百了，归家稳住。如果是这样子，在妄心动处下手，就是妄心的动处是什么呀？就是我们的真心呀、啊，啊、嗯，如果它刚一动，你就看见它了。它就没了，这因为它就是我们真心，它是虚妄的。你一看的时候，你一回光看见它的时候，它就不行了，就是没有生灭了呗。哎、嗯，它这个是告诉你，这样子下手做功夫就是一了百了。你认识了真心了，那妄念也打不动了呀。哎、嗯，你说。在不可得住下手，就这样认识我们的真心，它不是一了百了吗？它不是归家稳坐吗？就怕我们自己不知道，还在那个相上跟那个念头在那斗斗来斗去。所以你看我们心中心，他都告诉你坐下这么一功，对景生心的时候，你发现了断。有的师兄弟问我，断了以后怎么办？没有以后。断的时候就已经是回到本心的那个状态了啊，这个地方不好办，因为它是无形象的啊。看看大家还有问题没？不往下说了。
那个没人问，我问一下哈，就是一把也不值，我觉得这一块有点不是很清楚哈。老师前面讲的说，让我们不着相，然后一把也不执着。那我们上座心中心，这也是一法呀，那上座也不执着这个吗？
对，不是说这个一法也不执着，这个法就没了，我们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你上座念咒的时候，不是告诉你行云流水，不要用力，不要着力，他告诉你轻松自明快，他告诉你这样吃咒。如果你要执着的话，你猛提一个劲儿的时候，那就是执着法了，执为实了，这个就是执着呀。我们坐下观照也是，如果说你执着的这一直在的话，那个令觉你是令觉不了的。正因为我们修法修的坐上，它有了一定的定了，就是不着相嘛。啊、嗯，你坐下以后遇到事儿的时候，你一动心的时候，你就能发现。如果你在那死死的执着这个法的时候，你怎么会令觉呢？还是我们的自心显现了，有这样的慧力能够显发出来了，我们才能够察觉到我们对境生心量。这就叫不知法，不执着法，不是说没有法。
老师，我觉得这块真的是很难，就是我们又要不执着于持咒哈，但是我又不能散了，我现在就死死的把着这个咒啊，一有妄念来了，可能有的时候没关照到，但是一关照到了，就赶紧的找那个咒，就是抓的那个咒。然后你刚才讲说你使劲抓的这个也不对，说要放松，我又不知道咋放松了。
我跟你说，一开始你初修，把心力放到听咒语上，让我们的闻性做主，这个时候要用一点力。就一开始啊，你还不熟悉，坐着坐着你不能一直提着劲儿吧，你听着听着你的身心就放松下来了，它不可能一直是那样子死巴巴的。你听听上师的开示，他也是这么说，一开始你肯定你又跑了，猛一截你就把这个心拉到这个赤咒上，这一开始拉回来的时候你可能有点费劲，因为我们原来着相惯了，你拉回来的时候要费点劲。当你赤着赤着赤着行云流水的时候，你熟了，按注意这个行云流水这样的赤咒的时候就不费劲了。一开始你肯定做不到一点不着相，你做不到嘛，但是我们学着做嘛。
明白了，像我们这个初学者，这是一个速传的一个方法，等到我们能够一心持咒上了，然后不那么散乱了，渐渐的就可以不执着这个法了。就像是我们要是渡过去船了以后，就不用再抓着这个船不放了。
你都会念咒，能念到恰到好处了，心念稳，你就不费劲了。现在初入是跟着妄念跑，那个妄念力量很大，你要用一点劲儿，要回到持咒上。
还有一个就是老师刚才讲到不着空不着有，因为前面讲到天台宗那个时候一心三观的当中啊，因为我前面一直理解的说应该是持中观啊，然后现在刚才老师讲的说我们中观也不要持，
那是到最后到成功的时候肯定是这样，连法也不能执着，到最后的时候
啊。那我们这种观照在前期的话，中观还是可以的哈。
今天是上师借用天台宗这个词，我们是坐下观照，用断，它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用断断坐下，用令觉，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解决我们对境生心的问题。
啊，老师，就是咱们心中心法的话，就是不用一心三观。然后我们就是线下跟线上一样，用这种断的方法，就不随妄念走，对吗？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的伏击操作方法是观照，这个观照你应该有点印象，坐上怎么做，坐下怎么做，一心三观这个空假中，在天台中呢，人家都是真谛啊，都是谛，真理啊，真实的空，不可得。毕竟空，这是空，假，一切为幻，一切是假，中是空假，两边都不住，没有对心，这个是中啊，是说我们的本性啊，他这个要求的更高，你知道吧？如果一心三观的第一观做好了，空，他是可以达到八地不动地的，可以 破了见思而获的，然后这个假一切虚幻嘛，要幻一切幻嘛，要假一切假嘛。为什么说是真谛啊？做到这儿，假观它可以破了尘沙惑，它可以破了尘沙的这个相的。你那个中观做好了更了不得，那个都是破镜无明了，就要成佛的。我不知道你们原来学的怎么样。
哎，魏老师，我现在是这样的，就是我这一心三观，您讲的刚才这个甚深的义理我都明白，但是这个心中心这块就很不太了解，就是线下我需要关照啥呢？
我们现在是对境，随着境界转了，你也不知道，但是你修法修了几十座，你就有这个觉照力了。你能发现你对境生心的时候，比如说我贪心起了，你这时候就知道怎么办，断，这是心中心的修法，观照，这个叫观照。
哦，明白了，心中心是内观，它不是外观了，就是对吧？不是空假中，就是外观，它是内观你的心相，然后那个发现你的心相一有什么异动了，然后你及时断，及时止。这样了哈，
及时断，我们说不是，我们断这个时候你的妄心就停了，实际上它是真心的显现，不说内外，别跟那个空假中挂上去，跟它鸟到一起。我们为什么说这个空假中啊，上师说的意思，我们要不住有，也不住无，也不住宗啊，是说空有宗都不住，这个就是正好暗合了天台中的空假中一心三观。他是说这个理呢，不是我们用这种方法，我们关不起来的。
就是我们不看这个事相的或者是对境，然后只看我们的心相，就是在我们线下的时候，对吧？你心相起了一个什么贪呐，或者一个烦恼啊，你马上能够断。
断。就用这个断的方法，或者一令绝，它就没了。
线下就是关照我的心相哈。明白了，老师。
对境生的心。
对，我以前对境生的是去关照那个对境，对境是虚妄的，对境是空的，是假观的中观。现在就是我们调过来看自己的心相，
发现自己起念了就断，对境生心的时候就断啊，这是心中心的心法。
哦，那这个起念就断，那这个也太深了吧？
对呀，念起即绝。对境生心的时候就结，
那不是贪念也断吗？
有用吗？你那些念有用吗？没用的通通就应该断，但是你可能现在我们只能发现粗的。
对对，明白了。哎呀，你这会儿我这节课我问到核心了，感觉好的，谢谢老师啊，默学放慢。
好，
魏老师，我先问您一个问题。天台他讲圆修圆正嘛，三谛圆融，他所谓的圆修圆正是有次第的嘛，是从空入假，就他还是有次第，还是说三个他同时来修啊？
他三个都是真谛啊，我看到的是空假中他都是谛，空假中真这个谛嘛，对吧？这个谛他就是真理啊，真的啊。在观的过程中，我想的，你一下观空，你是观不空的，你一下子就说它，是空的，是不可得的，你也做不到的。所以能起观的人已经是很有功夫的。为什么现在天台中只有教义而没有这样的实修？这样的人做不到啊，咱谁能做到啊？心乱的都。还能起观呢？你想，人家一念心，要像你说的那个空假中圆观，他圆修圆观的时候，那是最终的目的。你像一开始的时候，他要修什么子观啊，什么我想啊，修六妙门啊，什么大子观、摩诃子观， 就不能起观的时候，我想的这个事儿他是做不到的。为什么他现在天台中都改为念佛了？就是人心乱的那个程度已经不好这样修了，起不了这种观了。你像我们原来说的一念心具足十法界，他要观得清清楚楚啊，我们都做不到啊，心乱得很，怎么能起了这个观呢？他都是念佛了，所以我们只能说他的教义，他的教义很好啊，天台宗说的非常清晰是吧，判教的那个他那个教义有时候我们拿来用用，什么六机佛呀，我记得什么什么
六机佛，礼记佛，
对对吧，礼记佛什么，我记得还有一点点印象啊，还有那个判教啊，五十八教啊，他不是那他那个教理为各家所长，就是各家都用他的，觉得他总结的太好了，把我们这个大藏经列出类佛列出是，我想起来藏通别圆，他不是列了吗，他不是弄成这个系列的藏通别圆，哪一类属于藏教，哪一类属于别教，哪一类，我们现在讲的都是通教嘛，他那个修法已经传不下来了。
对，老师，那他的修法是从摩诃止观开始修吗？不然跟你讲六妙门，
他这个系统的修法我不知道，可以查资料。我想了那个一小止观呀，大止观呀，要能起观了他才可以进入这个圆融三观嘛。对，我觉得他没法观的时候，他心静不下来的时候，他怎么起观呀？天台宗有小止观，有摩诃止观，有大止观。
摩诃止观，对。
对，有这个圆融空假中三观，有这个它是有这个的。
好的，老师，那么明白了。
就这个法门呢，就是已经不适合我们现在人心了，所以可能我关注的人也就少了，因为我们见到的修止观的就是那小止观这样的人，就修止的人都很不容易了。
一滴水说吧。老师讲的这些教义呢，我还是听得懂，有可能是不透，透不过，所以我在实际当中就遇到问题，遇到井了，我就不知道我怎么处理了，所以我想请教老师。比方我现在呢，就是我外甥女12岁了，她就是很多我觉得他生活习惯啊那些都就是良好的卫生习惯这些都不好，我就老是要去教育他，他又很逆反，那我这个算妄念吗？还是我要放下，要放下这个事情，所以我要提问这个。
十岁八岁啊，这小孩他就是有自我了嘛。3岁以后他有他自己的这个想法的，在这个教化的过程中确实是，但是你要讲究方法呀。再一个，这不是你的小孩，他愿意听你的吗？他不愿意听你也硬着呢，他不好办吧。
我就所以就在这个在实证的时候，就老是觉得我就是不会融会贯通，我不知道我这个时候去干预小孩，我是属于妄念，是属于应该放下吗？还是应该是
我跟你说，教育归教育，教育或者不教育都没有，这是你家的私事儿，纠结这个就是妄想，不要纠结。教育过了还纠结，对呀，好啊，不好啊，纠结这个有什么用啊？我们断的是纠结，是执着。你都教育完了，你又在这儿后边跟着一大堆，这个有用吗？没有用，就是断了它，不要纠结，教育完了就完了。
好，我有一点知道了。好，谢谢魏老师。
这么好，我有一个问题啊。我们真心上面它是不增不减嘛，就是说像这种状态的话，那这个修正不修正在真心上面它其实是 没有增也没有减，这个对吗？
有增减吗？
没有增减。
动过吗？
没有动过。
你还会移吗？
我不移，但是不是说有修正果地佛跟因地佛吗？不是说有一初地、二地、三地到十地吗？那我们真心它是从来就没有添加，也没有减少，没有动过，也不会断灭，那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没这个问题啊，对呀、啊，没这个问题。
就本来就没有这个问题，而且它是没有以后，也没有之前，它出来就没动过，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那你今天为什么来发问？
那我就明白了，我已经没有问题了。
你不是与大众来成吗？成是你灵光独有，你不是体露尊长吗？你不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吗？你不是在这儿自安着的吗？
对呀、
你不是心安着的吗？你为什么会有今天这招？
那就没有了，已经没有了，问题解决了。
事儿生了，小心着啊，别又跳坑里。
不会了，明白了。
哎，你好，那个魏老师，刚才那个王师兄说的，这种情况，那现在的话，佛有三神四智五眼六通，我们现在就是见性成佛。还没修到那种华严境界，光光相耀十方世界任逍遥，还没达到那个直上的，只是初步的见到自己真心而已，还没有那种大自在，就是说三神四智五眼六通的什么没有任何疑惑，十方世界时空都在一念间，那种境界还没有真正的启用自己的真心，是不是这样？师父，
就是这一点最尊贵，最尊贵的。我们学佛就是要道眼通明，就是要不疑，就是说要死死不住，要知道我们的真心，要会得我们的真心，时时这样。刚才他不是多了事吗？
那还是有误了。
我跟你说，一样都是这样。我们学佛的时候，稍不小心就会升起一念，又当真的吗？又当实的吗？他就会心里边可能稍微有一点点波澜呐，或者是怎么样哈。真心现前，他曾经撞着过，但是你不能说这个后边呢一点习气都没有，都除得净净了。如果说静静了，就是你刚才说那个佛华严境界，它是佛呀，它是如如佛呀。但是最珍贵的就在于我们认识我们的真心，你知道吧？认识了真心，我有三身四智，你也有，你咋没有啊？你因地佛同样有。你以为佛有三身四智，有法身、报身、化身，你没有？你也有啊，同样有。只不过在这个地方，只要不移的话，道士说了，二三年很快就能打成一片。但是你要不移，不能走着，走着了马上发现，这样子实时的这样做功夫，它就快啊。就是净出那个习气快，很快就达到那个打成一片那种程度。
那师父，那到那时就是漏尽通了，就是所有的都不执着了，心空无处。
现在你就是漏尽通，莫生妄念，不就漏尽通吗？
对，
这个时候这个地方容不得好坏的功夫神通，容不得三生自治，容不得佛，容不得一切一切。这个地方要稳，要连一点悟道的影子也没有，这样子他就快了。
可见人就是
哪有得势啊？不对，
是是是，
揣摩的都不是，揣摩的都是心里边意识心，那想个大样，那都不是。
对，
快别想了，快别想了啊！
放下。
嗯，
来，魏老师。